交给荣获社。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虽然疫情还在盛行哈，不过我们现在在网上不但可以到一个教会，甚至我在一些讲道里面，连国内的弟兄姊妹都来参加所以感觉实在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事，但我的在这一年来，我就学到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拓展福音、广传福音、造就信徒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实际这样子呢，那么大家的心呢就开始想到比较不是那么现实的事情了，那么反而福音能够广传我们最近在那个受洗班里面有十几个人参加当然最后真的要受洗的来了到五六个人，那么我觉得说其实福音还是可以传出去，那么这一次呢我接到这个瑞兴啊张牧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有点点为难，以弗所书怎么可能四次讲完，不可能的我想大概讲十五次吧不过后来我想一下，这也是个考验，要把一个东西浓缩讲清楚，那才是真的需要花时间的，所以从去年他给我讲完以后，我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把以弗所书用四次时间把它讲清楚，而且要讲到能够有灵命的造就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改了一个题目希望张牧师不会太在意以弗所书简谈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那么既然讲以弗所书呢你们大概有看到我的 PowerPoint 没有有点头了，那很好。
看到了
。我很怕我有时候讲老半天，人家后来给我打个话说，牧师啊，你的 PowerPoint 没有出来，我的糟糕了，怎么会这样子？好，那么以弗所书，我们每次讲一卷书信的时候，一定要从那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来了解这一卷圣经，你才不会走错。所以我也就花了一点时间，就弄了一点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以弗所的城大概是怎么样一座城以弗所这座城呢，事实上是小亚细亚的一个省会那么这个就是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一个，就那个叫小亚细亚那么它是位在地中海的东边，爱琴海的东岸，那么是罗马帝国的驻防城，那么因为它是海路的一个要冲所以很多的海外的运来的商品呢都来送到以弗所，那从以弗所分散到很多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地方最出名的一个就是我们每次到以弗所看什么呢，看一些废墟嘛。那看一些废墟里面有一个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就是亚底米庙。为什么提这个名字呢？因为这跟圣经有关系。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十章我们就看见了，就是因为亚底米庙里面的人出来抗议，因为保罗在那地方传福音传到个地步呢这些做庙里面的这些银器铜器的人呢没有生意了，他们就起来起来抗议，就是说有工潮工潮，那么以后保罗就他们就被逼迫，以后他就离开那个地方这些人甚至一直追到耶路撒冷去，然后把他陷害了，所以保罗被捕跟以弗所是很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已经讲到以弗所这个城呢又叫做守庙之城，所以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可以喊那个这个亚底米神这件事情，他们可以连续喊两个小时的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就可以连续喊两个小时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命根子，是很多人靠这个赚钱的靠这个赚钱。那保罗去的时候把这个福音传遍了，很多人就不去拜了，所以就不赚钱。所以以弗所城它的地理位置我还是看一下好了，看一下在土耳其这个地方，你看红色的这个，这就是一个以弗所以弗所就长在这地方。然后整个七个教会，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是美拿、别加摩、推亚、腿灰、萨迪、 这些都在这，老底家都在这个，都在这个地方。那以弗所是提到的第一个教会啊，说他把起初爱心给丢了哈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啊。我先把这些做一些简介，因为马上尽快的进入主题，不然我们这四堂到以弗所书大概也会讲不完啊。所以在了解这个东西这个事情了以后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罗跟以弗所他的关系呢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主要是发生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啊。那么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曾经想要到亚细亚去，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不许啊。为什么不许呢？啊，因为有个马其顿的夫身啊。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还是把它稍微连一下，把圣经给它连在一起，可能就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6章，我是很希望你们虽然在网上聚会哈，最好你有个圣经在你手边，那么这样子呢，你可以随时翻阅圣经啊。我当然我不是绝对反对用那个 electronic 哈，不过 electronic 你很难做笔记，很难划线，那你在读的时候呢，那个东西你又不一定找得到啊，所以最好是有一本圣经哈。像我这样子，我就是有一本圣经在我的前面。那么这个地方16章第6节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说经过佛律加加拉太一带去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哈。那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他们本来也想在这附近跟亚细亚有关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神说不要。但是我们也明白，上帝不是就放弃了亚细亚，因为保罗待最久的地方应该就是以弗所，一待就待了两年多，所以应该是后面神把很多的时间就给了以弗所。但是跟以弗所有关系的，我们从圣经来看哈，保罗的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大概是主后54年，那么跟他一个同行的人啊，就亚居拉百基拉呢啊，从哥林多到以弗所去传福音啊。那么他们去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因为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了以后路过暂停在以弗所，那么传了一个福音，大家觉得很好，希望他久留呢。那因为他行程已经定了嘛，他就把亚居拉百基拉留下来在以弗所，然后应许他会回到他们那里去。那么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19节到21节这附近。那么保罗离开了以后呢，后来来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人，这个人呢哥林多前书也记载到他，这个人是很会解圣经，很有恩赐一个人。那么他也曾经来到这个以弗所来讲道，可是这个人虽然是很热心也很有恩赐，可他道理呢有一点点的还不成熟，因为他只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礼。所以亚居拉百基拉感谢神的是，使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们就开始教导他他这些耶稣基督的道理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就讲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个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就是悔改的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家百居啦听见就把他接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所以就这么一个人。后来保罗也回来了，保罗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保罗回来的时候，这是我们在讲到受洗的时候经常会提出来说，那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受洗他没有赐下圣灵呢？19章就讲到这个地方。所以使徒行传第19章我们来看一下哈，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地方就来到以弗所，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就提到亚波罗的名字比如说更多前书第1章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 属亚波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耶稣的哈啊，就然后在那边分门别类，这是更多教会人的情形。所以表示亚波罗这个人到了哥林多了以后呢，他的恩赐也很多人欣赏他的恩赐。那么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到了以弗所。那保罗 的做法都这样子，假如亚波罗已经在以弗所，我就不用去了，我可以做另外的工啊啊，不浪费资源，是保罗的常常做法。后来亚波罗离开了，到哥林多去的时候，保罗反而来到了这个以弗所，而且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呢，啊，他一待呢，就待了两年之久，也就是他传福音最久的地方，结果呢，就把这个福音传遍了亚细亚的全省。你记得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有讲说，他本来要到亚细亚传福音，但是圣灵不允许他传，因为圣灵绝对有主权，让哪些地方先去，他就先差派保罗到了马其顿去，以后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再回到以弗所，而且在以弗所待了最长的时间，有两年之久。那个福音的果效大到个地步呢，亚细亚的全省的人呢，主的名呢，都大大的被尊重，而且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地方产生啊，因为神借着保罗的手呢，行了许多非常的事情啊，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圣灵就与他同在哈。那么甚至他的能力到了一个地步呢，那些行邪术都佩服了，所以就圣经就有一段很奇特的记载啊，奇特记载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哈。第十九节就讲到说，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共和50,000块，哇，那不得了的钱哈。那也因为这样子很多人信耶稣，所以在庙会里面去拜的人就少了，所以这是做庙生意的人呢，做神龛的银龛的生意的人呢，就受到影响，所以就整个就起了大乱，所以保罗就离开那个地方哈。那么保罗在回来的路上呢，坐船回来的时候，经过米利都的时候，米利都他其实离以弗所不远哈。米利都你们看到以弗所左下方有个地方叫米利都。啊，那个地方叫米利都。保罗来到米利都，船来到米利都的时候，他就请了以弗所的那些带领教会的人，那些长老下来并嘱咐他们一些话，而且预言什么呢？预言说将来他们中间有些异端会兴起那么叫他们要保守群羊，因为他们在你劳苦做工啊。好，那么以后保罗呢被抓了以后，我们刚不是讲说保罗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就有犹太人从以弗所这些地方呢就追着他走，然后在那里诬告他说带外邦人进入圣殿，结果就被逮捕了。这一逮捕呢就经过好多年，最后虽然那个巡抚或是要把他释放了以后，保罗因为是罗马公民，他觉得假如随随便便被逮捕，那么将来这个路就不好走了，他就坚持要向罗马皇帝去面前去告状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有这个权利呢？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在那地方等这个审判，一等呢就是两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常常在保罗这段时间所写的书信呢，我们都叫他就狱中呢 狱中书信，我们都称它叫做狱中书信。那么这狱中书信呢，就包括哪些书信呢？这写作时间呢，地点大概是就在主后的61年到63年，写于罗马监狱。因为是写于罗马的监狱呢，所以叫做狱中书信。那么跟腓立比书，跟这个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共同称为监狱书信啊，而且是打发那个推基古给他送信的。这写作的时间啊，跟地点。那写作背景，为什么他写这一封呢？这个就重要了哈，这个你们要记得，这重要了。他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小亚细亚呢，各个教会当中有很多人信的主，其中包括犹太人，也有包括一些非犹太人。因为保罗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都是先进到 synagogue 去会堂去传福音，每次他去讲完道了以后，教堂他们会堂里面经常分成两派，有一些人跟着他，有一些人就反对他，那么就是产生两个极端。那么他特别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也有些外邦人信了主，所以他写的这以弗所书，他也知道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也很多都是外邦人，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神如今把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呢？他的目的做什么呢？保罗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以弗所说的目的说是什么呢？你们要注意听啊，就使他们认识神的救恩跟对教会的计划跟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神救恩不是说因为传道人出来把人从别的宗教带到这基督教信仰里面，他都不是。这个救恩其实在亘古以前在时间以前，神已经预定了。而且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一个人被神选召了以后，那么他也要结出果子来，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所以用一个经节我们来讲这个以弗所书呢，我们知道看一卷圣经的书卷，不管是哪一卷，我前几天才讲完70个7但以理书，礼拜三吧，我就跟弟兄姊妹都分享了，你看一卷书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懂得去分段，把圣经给分开来。你怎么，你假如你分段分得好，只要你让我看见你的分段，我就知道你对圣经了解有多深啊。这个分段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分段呢，每一个读神话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你看我的分段，可能你在解经书上从来没有看过的哈。不过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分段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是合理的。我是读了许多许多次了以后，祷告了 很多次了以后，我就开始着手分段啊。其实我觉得有一段经节跟你们这次的培灵会的题目分得很好。我想这个庄牧师是懂这段圣经的哈。他就其实这段4章1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节。他说，我为主备酒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你把它分一下，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就是讲到上帝怎么蒙召我们，在万事以前，神就决定了怎么蒙召我们。而在蒙召我们的时候，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啊？扮演怎样的角色？而且叫我们怎么能够真知道他的救恩啊？这是1章到3章。那么第4章。以后呢他把这一部分蒙召讲完以后，他就保罗就回来就讲另外一件事情。那么行事为人呢，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保罗讲了很多跟我们行为有关的。当然他是从教会讲起然后教会讲完了以后，就讲到我们的生命。生命讲完了以后呢，就叫我们说要做智慧人。那怎么做智慧人呢？在这个夫妻之间，你怎么做一个智慧人？ 在父母跟儿女之间怎么做一个智慧人，在主人跟仆人当中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对于这个空中掌权的邪灵，我们怎样去抵挡，怎样做个智慧人啊。所以你这样来看的话，所以我要开始花一些时间来讲到分段啊，分段这个事情蛮重要的，因为读圣经你不会分段，你就会糊里糊涂的读，而且你会陷到一种死胡同里面，甚至你会扯经啊，你就抓到一句话很得帮助，你就开始来大很有亮光，可是这可能跟前面跟后面没有搭配在一起啊，可没有搭在一起。所以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你要解一段圣经啊，或叫一个主日学，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把圣经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先不要去看解经书，就只跟圣灵学。保罗说啊，没有人教导我什么，是圣灵教导我一下，跟圣灵学，然后从里面来做你自己的分段。当你在分段完了以后呢，什么都整理好了，你祷告也平安，也觉得很好，你再去看解经书，跟你之间有什么差别啊？说不定是可能一个希腊文你没有解好哦，人家这样解有道理，因为希腊文的原意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该从头再来。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学习自己读自己解，一次没有关系，两次读两次不懂，三次不懂四次五次六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四十次，最后你就会读懂它啊。这是圣灵一直在带，至少是我的方式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堂课，我还是用第一堂的讲到来跟大家做个分析一下，真知道他的救恩哈，知道神的救恩。所以在讲以弗所书的大纲，我现在做一个大纲哈，做一个大纲。好，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不讲说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本身呢，是讲到神怎么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我们怎么蒙召的？那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呢，就讲到我们怎么蒙出结出果子来，与所蒙召的恩能够相称，对不对？这已经把它分成两大段了。可是，在第一段的里面，我们又怎么样来分呢？我们在第一段里面，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般人都一定会看到，你再怎么读，一定会看到一个以弗所书的一个真理，就是发现这里面有讲到父神，又讲到耶稣基督，又讲到圣灵。所以也有人这样读完了以后，他认为第一章是就是讲父神，第二章呢第二章就讲到因为讲到救赎嘛，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那第三章呢，那后面又就会讲到跟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自然会这样分，但是我现在来把我的分法跟你们谈一下。是的，这段圣经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那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来看啊，特别讲到第一节、第二节是问安，我们都没有问题。那么第一节到三的三节，一直到的十四节呢，你却发现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神在救恩上的合一的参与。那你说，那这样的参与你怎么分呢？比较简单的分法告诉你们好不好？然后你把这段圣经读一下，你会发现这些圣经读到最后就有一个赞美词。赞美词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他从赞美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他儿子基督的儿子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有没有？所以你看这里面一个得着称赞，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那个地方，我看一下十二节我还是继续念下去好了。好，这里有个得着 得到称赞。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呢，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着称赞。哦，又讲到一个得着称赞。好，再来13节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就你发现这里面有是不是有三个称赞？师母点头、我的师母啦，不是师母点头。因为这三个称赞你就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个称赞的前面呢，讲到父神的工作。父神做什么工作呢？父神预备救恩，但是注意，预备救恩是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这段圣经都跟基督里有关、但是在基督里面父神做一个事情，预备了救恩。怎么预备呢？在万事以前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仔细的我等一下解经的时候再解，我们先把一个圣经分段。那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名分，这是所谓的属曾赐给我们我们的属灵的福气，然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这是父神在预备救恩，他荣耀恩典可以得到称赞。这是第一个分段，讲父神预备救恩。那么7节到12节呢，讲基督成就的救赎是在基督里面恩典。因为圣经就讲到什么呢？我们刚不是看了使他荣耀恩典得到称赞，然后就开始解释这个恩典是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的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我们最知道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因为旧约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流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明天我把这个赛会再讲仔细一点。那么我们得救赎，我们过犯就得以赦免了。但这是不是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的全部呢？其实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有把我们从最终就把他出来，把我们摆在一边，拍拍我们肩膀说不要再犯罪了，好不容易把他打捞上来哈，好好活，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救恩的全部。基督的恩典有什么呢？还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讲到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呢，现在整个宇宙是混乱，谁都不听谁的。可当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的权势、罪的毒钩了以后，把所有的掌权的父神把他放在他脚下以后，他做完以后，这整个次序恢复了，都同归于一。而且他又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呢，他的救赎也不是只有是我们罪得赦免啊，将来大家都凡是都向他屈膝，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哈，天上地上都向他屈膝，也不是只有他掌权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么我们大概今天应该会讲到什么叫得基业。我们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基业，基业就是遗产 inheritance 就是得了基业。那么因为得了基业，结果呢，因为有这些盼望，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患之中嘛，没有盼望的，所以他就讲说，在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刚刚讲到是说使他荣耀恩典可以得到称赞，现在说是我们在基督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是基督的一个 在救赎里面他的一个 工作做一个参与、啊、那么再来呢，我们讲到三位一体在救恩的参与的里面呢，蒙召的时候、啊、他讲的第一章的三十四节说圣灵完备的救恩，也就是说上帝的救恩，有时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认为救恩就是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我们都了解我们都清楚，但是这不是救恩的全部啊，这是救恩最重很重要一个部分，但上帝不是叫我们因信称义而已，上帝不但是叫我们因信称义、啊、使我们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上帝也拯救我们的生活，对不对？你看一下罗马书里面不是这样讲吗？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结束就讲到因信称义，对不对？可是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十七节呢，或是十四节、看你怎么分哈，这是讲到基督徒的成圣。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我们向罪死，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第八章就是说我们向律法死啊，第七章向律法死，第八章就讲到我们要靠圣灵得胜，做义的奴仆啊，要靠圣灵得胜啊。那么这叫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啊啊，成圣的生活。那么从第八章十八节或者你十五节开始也可以啊啊，当然从第八章十八节开始一直到八章的三十节讲到是什么呢？其实讲到是得荣耀，就讲到得荣耀、啊啊、也就是讲到说上帝救赎里面呢，最后要成就的事不是我们因信称义，不是我们每天的得胜、啊、我们成圣的过程，而且讲到将来呢万物也要被救赎。所以罗马书的第八章就讲到一件事情，万物都浮在虚空底下哈，那里面有讲到三个叹息，万物的叹息、有圣灵初结果子叹息，还有一个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叹息。这个字不太一样哈，第一个万物的那个叹息呢是一种哀嚎的叹息，那么这个基督有出圣灵初结果子基督徒的叹息是个呻吟、啊、就说哎呀这个基督徒真是不好做哈、啊、那么圣灵的叹息呢就是体谅我们的呻吟的叹息、啊、这是在罗马书所说的。所以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到这个以弗所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将来怎么在神面前、得荣耀呢、我们的根据什么呢？其实就根据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圣灵的印记或圣灵的职，也就是说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得应许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这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来讲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说今天的教会，你的教会跟我的教会跟世界上教会里面、一聚会的时候人都坐得满满的，可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这里面坐的这一群来教会听到每个礼拜教会进进出这些人当中，其中还是有一些人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们明白意思吗、他们不是真正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神没有发生关系。那么按照、福音书马太福音所说的，说神的国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田地里面有麦子有稗子，对不对？有麦子跟有稗子，那这个田地的主人呢、的仆人呢就跟他主人讲说，他说主人啊，你的麦田里面长出稗子出来了，那么他就给主人建议说，你要不要去呢把这个麦子给薅出来，就是拔出来的意思。主人说你不要拔它，恐怕你薅这个稗子的时候呢连麦子 都拔出来了，让它一起长，等到收割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稗子收起来丢在火里面，把麦子收起来 丢在放在仓库里面，所以那时候才会有分别啊、分别。那这个分别的最主要的原因的差别在哪呢？就在说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领受了圣灵。那将来神给我们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或是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或是永恒的国度里面，或基督作王的里面啊，神应许的这些事情，这些基业啊，只有跟有领受圣灵的有关。那么圣灵是完备的救恩。我再讲一次，我们的父神预备的救恩，在亘古以前他有很清楚的蓝图啊，他已经知道我们要靠圣灵，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死，这个恩典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啊，叫我们得儿子名分啊，这些我刚已经讲过了，叫我们成为圣洁，得儿子名分啊，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耶稣基督来呢，舍身流血啊，有一天万物他要作王，那么万物在里面要同归于一。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也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了基业。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哪一个人被提，哪一个不被提，他最基本的分别点是到底你有没有圣灵。那么这个观念呢，我稍微解释一下不好。我以前呢，记得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就是儿童主日学。那么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你讲救恩论，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怎么背题？他就想了个方式呢，他就拿了一些木屑，还有把一些这个钉子啊，这个钉，这个那个小钉子，就用那个剪子给它剪的小小的，木屑的大小跟钉子的大小都一样，而且颜色都一样，都涂着那个棕色的。都一样的颜色，染这样颜色。那么他就告诉了这小朋友一件事情，他说你们晓不晓得，这里面有木屑，也有钉子的铁屑、啊、铁的。那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教会，两个都有，可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把基督徒提上去。那么这个提的这个观念是什么呢？他就弄一个磁铁，就在这个小的盘子上面呢，哗哗哗哗了几次呢，那么那个铁的呢就被怎么样，就被吸上去了。他说这些就是真基督徒，留下那些样子很像，可是他们真正的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圣灵在里面，他们不是基督徒。他用这样的分别。那我现在讲这个圣灵的完备救恩也是这样子，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将来我们得基业的印记，那个印记就是值啊 deposit。 上帝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基业，可是他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以后就靠这个圣灵去领取上帝赐给要给我们那个奖赏跟基业，跟你基督做完所应许这些东西叫得基业。所以圣灵完备救恩是听见真理的道，信了基督才会领受怎么样所应许圣灵，而且当将来的时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么这里面又讲到了，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就是又是讲到得着称赞。可是这个称赞从哪里来呢？是我们被赎的时候，就我刚所说的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神的百姓被提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时候，大家荣耀称赞我们的神，好像启示录所讲的第七章所说的启示录第七章有讲到一件事情，七章九节说，之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 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一章呢，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到十四节呢，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在整个给我们蒙召的这个救恩的恩典上面，他们有他们的角色，而且都用什么样使他荣耀征战得称赞来分。我觉得这是个很合理的分法，至少我自己觉得。那么以弗所的第一章呢，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呢，就讲到，虽然我们讲到神呼召我们，可是他讲到说，但是我们不是都知道，所以当你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不住为你们感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然后求一件事情，求主耶稣神的荣耀将赐人以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可以怎么样真知道他，知道四件事情，知道四件事情，我等一下把它连起来，真知道他，也就是说这些是上帝主动的，假如主不启示我们是不会清楚的，他的灵没有看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不会清楚的，所以他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第一个是先真知道他，他是，就是我们的主，真知道他，并且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他所赐下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哇，这几个何等呢，就把我们搞得一塌糊涂，听起来很伟大，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到底是什么指望法？他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这基业到底又是什么？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怎么大法，我们就在里面就找不到一个头绪，我就把它分一下了哈。其实他讲恩召是讲什么呢？讲第二章，他把它分成了第二章的一到十节，他有蛮有指望的恩召。这恩召里面有很重要，是明天我会讲的，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那么当耶稣基督来了，就教我们在死在过犯，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个恩召，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这是个恩召，而且他赐给我们荣耀是何等的荣耀，赐给我们基业何等荣耀。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给以弗所的教会讲这件事情，他说你们，你们应该纪念你们从前呢，在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而且呢，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现在神 给你的基业是什么呢？叫我们能够与神的百姓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为应许。这个后嗣的意思就是能够承受产业，因为只有儿子承受父亲的产业，所以我们承受产业，而且同盟应许，而且造成一个新人，这是我明天会讲，但是今天只是分段。所以这段圣经把它分成，是他所赐 的荣耀是何等的荣耀，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没有 想象过。保罗用保罗的话来讲，保罗就说想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轻看现在自战自轻的苦楚。假如这个观念这个看法，我们没有深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觉得信耶稣我们就会马马虎虎的，因为我们不在乎那个东西，它是何等荣耀，告诉你是很荣耀，值得你卖上你的性命的。保罗走上去了，谁走上去了？他就一直告诉我们这是何等荣耀的基业，而且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是荣耀，而且他能力是浩大的。这能力的浩大呢， 有几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第二个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三个是叫我们的爱心呢有根有基。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好了，好不好？第三章，好，第三章十四节，你把这福音段可以讲说， 恩召何等的指望，基业何等荣耀，能力何等浩大。能力浩大是讲什么呢？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心里面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所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可能会认为，那这什么叫能力呢？其实能力表现在两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我们来看到以弗所的第一章第十九节，他有解释。第一章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他就解释二十节，他解释的就是照着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大能。第二个大能呢，当我们活着的时候，使我们信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力量刚强起来。而且刚强起来的最大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是我们爱心有根有基。其实一个最大的能力是什么？用什么想告诉你，其实我当牧师当了二十五六年了，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最大的能力还不是战胜肉体的能力，真的最大的能力是十字架的能力。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所彰显的，除了完成上帝公义之外，耶稣基督在讲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种被羞辱、被钉十字架、被鞭打，耶稣在他的口中却吐出恩言，为那些逼迫他们来祷告。那你可能会告诉我说，那这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然不一样嘛，哈，所以但我们太难了，不可能啊。但是我们来看一出圣经，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实际上第七章是关于斯提凡被石头打，而且要打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的第五十七节到六十节。好，众人大声喊着，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他说了两句话，是耶稣基督十架七言里面的其中两句话，一个就是主耶稣说，我把灵魂交在你，他斯提凡说，主啊，主耶稣啊，接受我灵魂。第二句话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也是耶稣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所以耶稣基督做的，他的门徒做的，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可以这样来分这段圣经。那么底下才看到第二段就比较好分了。第一段就比较难分因为神学方面的一些思想比较难分。第二段比较好分了，第二段就讲说，你们要结出果子，属门的恩的相称。那么这属门的恩能够相称的这件事情呢第一个是怎样来显出我们所领受的这恩典呢？他说我们先要显出在合一的教会生活。你会发现圣经保罗写的东西里面有不少的地方都是先讲垂直关系，在想横向关系。比如说罗马书好了，罗马书我们知道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讲到神学 救恩神的救恩的神学。可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呢，它是 开始讲到 你跟神发生救恩了以后，那你怎么来活你怎么来活。所以它也是现场垂直的关系。所以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讲说，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整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就开始讲到教会的恩赐的搭配服事啊。所以他这个他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哈、啊，这种 pattern 这种模式呢，你发现你还是可以在以弗所书找到。以弗所他一讲的时候，讲到生活方面第一件事情呢，他说先讲到教会的合一啊，在神学上的合一，然后在服事上的合一，然后开始讲到我们生活品质啊，新人的生活怎样过一个新人一个新人的生活啊。那新人生活里面又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不要效法外邦人啊，要穿上新人。可第二个部分呢，在第五章的那地方呢，他要讲什么呢？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叫我们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然后到了第五章18节一直到14节呢，他说我们应该像光明的儿女啊，一边讲爱一边讲光明，是不是跟约翰一书很像啊？约翰一书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神学观念啊？约翰一书不是我们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不是一边讲说如同神在光明中啊彼此相交，然后又讲，我们看一下好了哈，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七节好了，这样比较快哈。第二章第七节，这样就不用啊。他说：“亲爱弟兄啊，我写信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一条是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明。”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啊、所以你可以发现慈爱跟光明是紧紧相连的。保罗在这里讲说，你要效法神，为什么？你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而且要像光明的儿女。那细节呢、我应该明天应该会讲到、光明儿女光是这个蒙慈爱的儿女就应该可以讲一篇道了、啊、所以我现在要很赶的把这分段更分好，分段分得好，那么以弗所书你就通了、啊、就通了。以后虽然我没有讲完，你们再去看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再回来看以弗所书哈、啊、第一个讲到教会生活，第二个讲到你过一个，你既然是个新造的人，你要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啊、不要像外邦人、啊、因为你已经有上帝的生命在你里面，你要效法神、啊、就要好像个蒙慈爱的儿女，又要像光明的儿女。那么再来呢，他说你要做智慧人、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第三章，他因为有个因此，所以又把它分开来的。因此我在神面前屈膝，天上地上都是从他得名、啊、求他按照他的荣耀恩典哈，荣耀恩典啊，是你们力量刚强起来。这我们刚刚都讲过了，对不对？我现在就不要再重复了。好，我们就赶快回来第五章好了。第五章我们往下推、啊、第五章的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行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等等等等。这边讲到七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明天我们应该会希望我们会讲到哈。那么他说你要做智慧人，因为现今世代邪恶。那怎么智慧人呢？在什么地方做呢？他就讲了第五章的15节到21节、我这样讲会太快师母、他点头说我讲太快了啦、怕你们吸收不了，你们要不要给你们10分钟喘个气好不好？好，可以了，10秒钟已经够了，不用10分钟。好，第五章里面讲总在就讲到说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教会里面，他说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常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啊、然后呢又讲到说教会中你如此那么有七个哈，七项。那么在夫妻之间呢，也要做智慧人。那个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说顺服 跟爱之间的一个平衡啊，你不能老是说你要顺服，我是先生你要顺服，但是圣经又同时讲的是的，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但丈夫却应该爱妻子为教会舍己啊，也就是说顺服跟舍己跟爱，因爱而舍己的这两个是一个平衡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平衡。那父子之间呢，父子之间他说你也应该做智慧人，是什么意思呢？你听从父母，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也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假如父母跟你的要求是超过上帝的意志或上帝的圣洁，你就一定准备受苦就是了啊，准备受苦。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是说，假如你爸爸告诉你说啊，今天我们去抢银行，你孝顺我对不对？是爸爸，我孝顺你。他说你既然孝顺我，我叫你做是不是你都做？是的爸，我应该要做。好，现在我们去抢银行，你就不要跟他去嘛，因为他就不在主里面了啊。我明天后天大概我会讲到这方面的。那么但是呢，儿女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应该的，但是他也劝了父亲一件事情，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又是主的教训，那不要惹他们的气啊，不要因为惹大气的意思就是说你随意管教他，因为我是爸爸，我说什么就算什么，我现在不好打一下你的头啊，不是要惹他们的气哈啊。他为什么会有气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啊，是因为我是你儿子我就这样，但事实上这是错的，所以他就有气哈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是父子之间的。那主人跟仆人当中呢，主人跟仆人当中他又讲了，他说你要用你这个做仆人呢，应该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要听从主一样。这一听呢就完了嘛，对不对？哇，像听从主一样的不得了。可是他又告诉主人说什么？他说第九节，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个礼，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他又讲到这中间的一个平衡点，然后到了后面这个六章的十节到二十节呢，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这段圣经讲到，就常常人讲过，就是属灵金装怎么跟魔鬼打仗，怎么靠主哈。里面讲几件重要的事情，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要穿戴全副军装，这些军装都是向前的，没有向后的啊，没有向后，都是向前的，就是那些什么，什么盾牌啦。复兴镜啦、啊、福音的鞋啦、啊、这些都是跟征战用的，然后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道啊，然后祷告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分段。智慧的你怎么在这些的场合里面，你怎么来合适的来做一个真正，因为你有上帝的生命了、啊、对不对？那么你怎么在这里处得合宜？那么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讲到结尾的问安。那么这样子整个的以弗所书就很清楚，对不对？啊，师母是点头啦。那么他就是我的听众嘛哈，他点头的我就知道你们大概也听懂了哈。那么这是一个分段哈，分段。好，现在我们赶快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主题的里面哈，我们再进到今天主题的里面。好，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啊，刚刚我稍微有讲到了，上帝给我们救恩的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基督里，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恩典，在基督得了所赐的圣灵。都跟我们有关系，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些事情中，上帝给我们救恩的里面的一个事实是怎么样？父神预备救恩，而且这救恩是在万事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也就是上帝的主动性那么目的是做什么呢？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我们目的是圣洁无有瑕疵。那为什么需要圣洁无有瑕疵呢？我们都知道上帝是 没有罪的。所以有些人有个错的观念哈，有个错的观念就认为就是说、我现在信耶稣，我尽量做好事，那我做的好事以后呢、将来、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希望我的好事比坏事多，好像上帝有一个天平哈，那么你就上面再一站、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了，你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好，上天堂。你呢？你怎么做的坏事比好事多呢？下地狱、他就底下有个那个打开的，哗，人就下去了。这是观念是不对的，跟你们、彼此来做个纠正哈。上帝是圣洁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得见神。除非你圣洁，你上不了天堂的啦。而且不是99%圣洁，是100%圣洁才可能上去的。我知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心一凉，那怎么可能呢？我刚刚还跟我太太吵了一个小架，我这个圣洁，哎呀，而且你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心里，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在基督里，也就是我们因为靠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就流宝血、这三个都要讲的，不是就讲一个而已、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披戴耶稣基督，在神的眼光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真正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31节到39节所告诉我们的，里面有说谁能，对不对？不说第八章的罗马书的第八章第31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能使我们神的基督爱隔绝呢？对不起。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被看为圣洁没有瑕疵，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神在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使得我们在上帝面前圣洁没有瑕疵，而且预定了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为什么呢？神不是只有救我们上天堂、假如神只是使我们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这神太丰富了，神不是叫我们停在那里，神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名分。这儿子名分是什么意思呢？也是说我们的生命跟上帝之间的生命有整个的关联性在里面，叫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神摆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才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重新创造了我们，而且呢，凡接待他的，我这样讲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儿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是与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也就是后词，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第八章第15节到17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词，就是神的后词，和基督同作后词，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我们也在他里面的儿子名分，一同得荣耀。我们与他受苦，与他得荣耀，将来与基督在千禧年当中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是神在预定给我们的一个救恩，神预备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救恩。这救恩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这救恩乃是使我们有荣耀的身份，在永恒里面有福乐的身份，与基督同作王，被称为神的儿女。好， 在基督里面，而且基督里面救赎是什么呢？我们真知道基督救赎是什么，就借着神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啊。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怎么来讲呢，就讲有点像那个月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月节的时候羔羊被杀涂在门楣上面，上帝那天晚上击杀的使者看到蒙上有血的他就越过去啊，没有血他就击杀，也就是说流血罪就得赦免，耶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挽回上帝的愤怒，上帝本来对我们非常非常生气的啊，我们不是欠魔鬼的债，我们是欠上帝的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亏缺神的荣耀，那么神是公义的，一定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流出为我们死了，这位永恒者为我们这些有限者死了，所以他的血遮盖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救赎，而且我们所犯的罪呢都被赦免了，所以过犯得以赦免啊。那耶稣的救赎也不是只有停在这里，使我们过犯得以赦免那就没有了，他救赎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我们好像刚我们读的启示第七章一样，万期向他归报，万国向他称颂，我们都归在一个次序里面，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这是他我完成救赎，也就是说耶稣的救赎不是把我们从水中拉上来而已啊，耶稣救赎呢把我们带回家去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基督为元首，我们呢成为他的肢体啊，这是一个同归于一，恢复原来甚至创造那个次序哈，所以这个就是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那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是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了，都同归于一，那么万口向他称颂，万膝向他跪拜啊，就是耶稣基督他得胜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永恒国度里面的弥赛亚啊，我们的，而且呢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他里面呢也我们因着他也得了基业啊，我们所神给我们那些奖赏将来给我们的福乐永恒里面的一个福乐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圣灵完备的救恩，我刚不是讲过吗？圣灵从完备救恩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听见真理的道，信了耶稣，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而且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将来我们不是赤条条的上天堂，仅仅得救，而是将来呢，神要告诉一些忠心的仆人说，你要管十座城，好像圣经所说的，神给我们奖赏。与他一同作王啊，与他一同作王。好，现在我们来讲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时间有点赶，但是我尽量快一点哈。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看不见是因为我们眼睛弄不清楚。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所以这是我们看得见永恒的事情，是上帝的赏赐啊，智慧跟启示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这个就有点讲究了哈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然后我们才会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基业有何等丰盛荣耀啊，他像我们这信的人有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我们才看得懂。但是你发现有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啊，看得懂。很多觉得他的圣经很熟，很会查经，很会，但他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呢？你从他生活就知道的。一个有神的人过得像没有神的生活，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光景啊。我常想说，假如我们真相信他，我们看到了永恒的价值，我们生活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会不一样的啊。但是很可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周遭许多基督徒生活， 他们过的一个生活呢，就好像有神过一个像没有神的生活。所以我们他就保罗就在讲件事情，叫我们真知道他啊，真知道他。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知道的，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啊，有些话很值得我们警戒的。他讲到是犹太人，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你们找到没有？八章的一到三节。好，一到三节，这段圣经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啊，这讲一个又知道又不知道呢，其实是这样子的。你真知道神，那么你的行为一定会改变，尤其是爱。关于爱心的是神知道他的。一个人为什么肯舍去一些爱，肯放下自己，能够去拥抱那不可爱？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他是被爱的，他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能够凭爱心行事，他能够真知道他。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九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耶稣曾经讲过这些话。这是耶稣就医治一个瞎子了以后他讲的话，对我们有很深的警戒。他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你们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知道这个法利赛人是给瞎眼人指路的，因为他是律法师嘛。那他说他们能看见，耶稣说因为你们看不见，就说假如你们说你们眼瞎的，你们不懂的，好像尼哥底母一样，你们还有救。但是你们现在说我是看得见的啊，这个眼下的人被医治呢，我们不管他如何，但你是安息日治医治这个瞎子本身就不对的，所以你一定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当这个眼瞎的人做了见证以后，他说你是身在罪孽之中的，你跟我讲什么？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他已经有个观念定在他里面啊，定在他里面，他不知道真正神的作为是什么。这是很可惜的，所以真知道它是有一个讲究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有一篇讲章叫眼光啊，我把它从那里裁下来。就是人有两个视觉，一个肉眼所看见的叫 seeing 啊，一个是心里所看见的 perceiving。那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呢，有这样说：眼睛就身上的灯，你的眼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眼若昏花，全身是黑暗，你里头的光若光明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他都讲了这么件事情。那么在希腊文他原文到底是怎么说呢？你们眼睛若明亮， If your eyes are healthy， 是你眼睛若健康啊。这个 Apollos 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是很单纯，很无瑕，很健康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全身就会都有光了啊。那假如你的眼睛呢是 bad， 是不好的，是很邪恶的啊，那么你的全身呢就充满黑暗。你知道很多的事情哈，同样一件事情，人会看出不同的结果出来。你有没有发现你周遭有没有这样常常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一个很平常一件事情，可是人看见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有个玩具哈，我现在假设我这个手表是个玩具哈，这个玩具哇，这个很好玩，现在大卖，大家都买，就两个很聪明的人就把这玩具买回家去了，两个都把它拆开来，那就两种结果。有一个人就讲说， 哇，这个好聪明啊，这么简单的原理他做这么好的玩具，哦，这个了不起，这个了不起，佩服佩服佩服，他这样讲。可另外一个人也拆开来了，他看一下说，哎呀，我有什么了不起，原来是这样子而已，一丢没什么了不起。你看同样的玩具两个都拆开来，不同的反应，为什么呢？一个人是带个单纯的心，他说，哦，我没有应用到这个原理，虽然我懂这个原理，但运用在这里啊，这个人聪明啊，难怪他赚钱，应该应该应该。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还有很高的期望，还以为它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结构，原来是怎么样，只有这样子而已啊，没什么了不起。你看你就是发现人。那有一次听说有这么故事，可能真的讲不知道了，他讲到这个哥伦布有一次他不是去发现新大陆回来吗，很多就佩服他嘛，可以想说啊，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要派我去的话，我滑雪比他更好是怎样，这个地方怎样，就批评他嘛哈。那哥伦布听了以后就起来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诸位，我想问你的问题，你们中间有谁呢能够把这个鸡蛋把它立在桌子上？那么那时候不端午节啊，啊怎么立都立不起啊，就看到大家就因为那吃饭的地方有鸡蛋，大家就在试着立不起来。后来人家就要挑战说，那哥伦布你行吗？哥伦布说，哦，我立给你看。他就呢把这个蛋呢，啊，把这个蛋就在桌上重重一敲，因为那是煮熟的蛋嘛哈，啊，重重一敲就敲了一个洞呢，他就立起来了。大家说，哎，这个什么，谁也知道是这样子，你敲个洞那就会立起来。他说是啊，可是我刚叫你立你就立不起来，我敲破你就说很简单，事情是很简单，但是你立不起来。但是一个人做的时候，你的所以人的心思是这样子的，我们因为里面的东西不一样，我们看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一直很喜乐，有些人就是不喜乐啊，所以说眼睛明亮，全身是光明，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啊，叫耶稣就上着十字架，这十字架的道理是个愚拙的道理，可是在信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啊。所以很多时候耶稣讲他说，人啊，他就警告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你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You are seeing but not perceive 啊，你听了但是不 understanding 啊，因为是表象跟意义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真知道神呢啊，真知道神啊，不是光头脑知识里面去揣摩上帝说将来的世界怎么样，好像我们查经，哦，以弗所书原来这样子，哎，有意思有意思，不是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真正认识神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头脑的问题，不是解禁的问题。所以耶稣就警告这些人是说，你们知道分辨天气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分辨物质的世界，我们分辨不到属灵世界。我们看到 pandemic， 我们看到全球暖化，我们看到很多表象事情，我们忧心忡忡，可是我们看不到这些表象背后所连接的那条线是跟属灵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在最终的时候所做的罪行最后都是会反扑到我们身上，因为神的愤怒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就想说，怎么能够真知道神呢？就是人在受苦的时候经常眼睛会看不见，受苦自己都彷徨。你知道人的真正的信仰什么时候你的信仰会受到考验呢？就是你在很没有把握的时候，什么都不可靠，你向神祷告也不知道上帝听了没有啊，这个很难啊，你祷告不知道上帝到底听了没有啊。那你在以前苦难当中你的眼界不清楚。所以圣经就讲到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可他信心也不知道，他信心也是慢慢成长，你发现他信心也是慢慢成长的。那么神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就告诉他说说你将来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这是给他应许的，而且跟他立的约，创世纪第十五章。可第十六章呢，他就接受了他太太撒来的这个的建议， 因为下来年纪大了，月经停了，还生不出孩子出来，他有一个年轻的埃及的婢女叫夏甲，他就想从夏甲来得一个儿子，就给亚伯拉罕做太太，亚伯拉罕就接受这个太太，以后就生出了一个以实玛利出来，可神就来找他了啊，这我们刚刚讲到第十六章嘛哈，神就来后来就来找他了，神说从你所出的才会是你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就想，我都99岁了，都快100岁了，我太太已经断了月经了，怎么可能生孩子呢？啊，后来果然要生了个孩子，可是当那孩子一生出来以后呢，啊，这家庭就不和了。所以我们中国讲和写的字很好，平安平安，那个安字就是一个房子底下只能有一个女人嘛，你有两个一定不好的啦，啊，所以这两个就这个撒来生了以撒了以后，夏甲跟以撒玩，他看着就不高兴了，他突然想起来，哇，他有个儿子在这里，将来跟我分产业的，因为亚伯拉罕很有钱嘛，啊，这分产业的，他就要求他把他赶走，结果神就给亚伯拉罕讲说什么？他说：“你太太的话你一定要听啊，注意啊，不听太太的话了，请注意听哈、啊，太太的话你要听。”那他就没有办法给他一袋水，给他一些饼，就把他遣送走了。夏甲走在旷野当中，水都用光了，一个小孩子跟着他，他的儿子跟他走，一个童子跟他走啊，那么12到13岁吧啊，啊13、14岁这个孩子跟他走，那么孩子他没有关系，那孩子怎么办呢？就在那里呼喊上帝，这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的呼喊上帝。那么上帝就开他的眼睛，那看见在一箭之远的地方就有个水井在那里等他，可是他看不见。为什么人会看不见？因为人在受苦当中眼泪模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见云层之上的阳光，所以眼睛看不见，真不知道神，真不知道神、啊、那 很多的时候在逆境当中啊，碰到敌人强大的时候，我们眼多的时候也是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这个故事记载在民数记的里面啊，民数记13章到14章讲到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啊可以进迦南，可是他们要进去前有点担心，就要求摩西说啊，让我们去探探那一块地好不好。那么有人讲说，这不神派他去吗？你看生命记，你就会知道是摩西后来在重复这件故事的时候，摩西就告诉他们了哈，就告诉他们啊，说你们要去看呢，那你们就可以去看嘛哈。OK。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一件事情，可是他们12个探子去看了这块地了以后，回来有10个探子报的坏消息。他们的消息对还是不对？他们消息是对的，因为他说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真的。不过那个地打不下来的，为什么？那里的城墙非常坚固，他的人非常的高大啊。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得胜的。所以他们就哭泣啊，我们就看到民数记里面就看见他们看不见，可是却有两个人看见了，那就是啊，加勒跟约书亚啊，因为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上帝的应许，可是其他人是看见难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看见他，真的需要在你们在信心的里面看见他啊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是看不见上帝的啊。因为我今天时间到了，我必须停下来啊，明天我们再回来继续讲，跟这段我就略过去了哈、啊，略过去。但是我们就求神呢，将世人智慧启示人赏给我们，照明心中眼睛，是我们真知道他，而且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基业有何等荣耀，知道所赐下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明天我们从这里开始来再来讲好不好啊？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虽然赶，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完全讲完。但主啊， 你的话语解开，不会突然挽回。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以弗所书虽然是简单的说，但是至少我们把整个的分段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再去读的时候就能够明白真道。主啊，求你恩待这些晚上特别花时间来亲近你、来了解你的这群可爱的弟兄姊妹。追书你恩待每一位，愿他心被你所激动。追书愿他们愿意明白你的话语，愿他们在面前一直蒙福，直到见你的面。主啊，你所兴起的你就使用。追书恩待我们，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主啊，让我们真是从以弗所书里面学到宝贝的功课，因为你用父神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的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圣灵完备了救恩。追书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